空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朋友，我杨洋在这里向您问安，很高兴的又和你一块上课了。在过去几堂里，我们学习了五个重要的祭：燔祭、俗祭、平安祭、赎罪祭，还有赎愆祭。在这些祭里，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就是犯罪的严重性和到神面前求赦免的重要性。今天张玉明牧师要继续为我们上立位记第八课，祭祀的案例，侍奉与它的意义。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牧师，很高兴再一次一同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们今天要讲立位记第八章到第十章，关于神对于他仆人的照顾与要求。当我们看这三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亚伦跟他的孩子受膏做祭司的事情，接着呢就是第九章亚伦跟他的孩子开始献祭，然后第十章拿达跟亚比户干脆的事情。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一个问题，这对我们现在到底适不适用？这段圣经是不是有些什么我们可以应用的地方呢？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两处经文。第一处经文是在旧约出埃及记第19章第6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拣选以色列人，就是要以色列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归他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但是在这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里，神却拣选了一般人出来做他的祭司。第二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当然这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就是耶稣。所以你发现没有，在新约里面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担当的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代表神来帮助许多不认识神的人可以因耶稣基督的救恩来认识神。特别你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所以从前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外邦人不是，但是现在呢，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今天这些外邦人现在成为神的子民。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做到的，今天神借着教会他要带领全世界许多没有信的人借着耶稣能够认识神。那么在教会这个祭司的国度里，神是不是同样拣选一些人对他有特别的照顾特别的要求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假使你看新约的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在这里特别提到了在教会里面做监督做长老或是在教会里面做执事的人，神有些特别的要求。譬如第三章第一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譬如说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假使一个人他的儿女不端庄不顺服，那么这个人可不可以是基督徒呢？他只要接受耶稣基督，他就可以是基督徒。 可是呢，他不是那么样合适做教会的长老。同样的，在提多书的第一章里面也提到，做监督的人是要怎么样？他说，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这个是监督的一个要求。那么假使这个人曾经离过婚，曾经做过两个妇人以上的丈夫，那么他可不可以做基督徒呢？当然他愿意成为基督徒，他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基督徒，可是呢，他不合适做一个教会的监督。所以你看到没有，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祭司，都是属神的圣洁子民。但是呢，在这群子民当中，很明显的，在保罗吩咐提摩太，在彼得吩咐教会里面呢，我们看到对于在教会做带领的人，神有他特别的要求。因此呢，利未记第八章到第十章，在以色列这个祭司的国度里面，神对于祭司的要求，今天同样可以适用在教会领导的身上。在整个利未记里面，有两个主要的主题，一个呢是与神和好，一个呢是中保。与神和好是靠着祭祀来完成，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赎罪祭、赎愆祭、燔祭、素祭、平安祭。那这些祭呢，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享受和神美好的关系。另外一个主题呢，利未记提到很多，是提到有关祭司，提到这个服事的人。这个服事的人常常是要帮助带领弟兄姊妹来到神面前敬拜。那对于这些中保呢，神有些特别的规定。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中保在旧约里面，祭司是介于以色列民跟耶和华神的当中。到了新约呢，我们知道这个真正的大祭司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呢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到神的面前。作为神和以色列人约的中保，祭司们在神面前首先要自己圣洁，从污秽之中出来，就是要先借着水洗干净，以后呢借着血才能够成为圣洁。所以呢，利未记里面跟一般人来比较呢，对于祭司的要求的特别的高。譬如在利未记21章1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折脚折手的、驼背的、矮挫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是损坏肾子的，都不可进前来。祭司亚伦的后裔，神对他中保的要求比一般的人要高，所以呢，身体有任何的残疾就没有资格成为祭司。譬如在利未记21章18节到23节那里提到，假使一个人他是瞎眼的，或是瘸腿的，或是塌鼻子的，或是他肢体有余的，多了一根指头啊，或怎么样，或是折脚的、折手的、驼背的、矮挫的、眼睛有毛病的，或是说长癣的、长疥的、损坏肾子的，这些人呢都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从事献祭的工作。你会问说，那为什么神这样规定这些人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献祭呢？那你可以想一想，就是这些献祭的祭司，他是在公众之前代表会众来到神面前敬拜，等于是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们是有罪的人，借着这个祭牲求你赦免我们的罪。那么假使一个祭司身体有像这段经文提到的毛病，那么他来到神面前献上赎罪祭说，神啊，愿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是有罪的。这个时候呢，也许会众当中有一些比较不清楚的人，他看到这个祭司身体有毛病，他就想说，是啊，你是有罪的。那你发现没有，就是神常常在这个公众敬拜当中拣选一些外表看起来至少比一般人还要完美，当他站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是有罪的，那这个会众呢心里更加的说，是啊，我们都是有罪。所以他带领会众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会众更容易认同他的带领。我们首先就要来看利未记的第八章。利未记的第八章呢，是提到祭司的案例。前面我们已经看了七章，这个七章就是利未记里面神的律法。 神立法教导一般的百姓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献上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接着呢，第六、第七章提到祭司怎么样来帮会众献上这五个祭。那么第八章开始呢，这些立法就成了一个实际，借着祭司的案例，他们就要开始把神所规定的这些立法一个一个的执行出来。所以在第八章，神首先要设立这些祭司服事的人。神对于祭司的案例基本上可以分作七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在利未记的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第八章一开始，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将亚伦跟他的儿子一同带来，并将圣衣、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一筐无酵饼都带来了。又召聚到会幕门口，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于是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摩西告诉会众说，这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当行的事。这里很重要的就是，神仆人的案例是神自己的吩咐，不是人的宗教活动。所以这些礼仪的设立，圣经里面很多的规定是神的心意，借着这些设置、这些礼仪，他要我们明白属灵的真理。所以会众必须知道，到神面前的敬拜以及带领我们服侍神的人是神自己所设立的。那么第二个步骤呢，是在第八章的第六节，摩西带了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来，用水洗了他们。那么这个水洗是表示神的仆人必须从世上的罪恶中洁净出来。在以后的章节里面，我们会特别提到洁净跟不洁净。不洁净这个希伯来文叫塔妹，那么洁净呢叫做塔后尔。不洁净变成洁净，从塔妹变成塔后尔，是经过水去洗，把它洗得干净以后，不洁净了就可以成为洁净。可是洁净以后并不等于是圣洁，洁净以后倒必须经过血的赎罪，这个洁净的东西才能够成为圣洁的东西。所以在这个地方说，亚伦跟他的孩子们首先要经过水洗，使他从俗世的罪污当中能够洁净，能够恢复过来。但是他洁净以后并不等于是圣洁，一个人从俗世的罪污当中出来，乃是成为圣洁的前奏。譬如说赌博、说谎都是不好的行为，那必须把它去绝掉。可是一个不说谎的人或是不赌博的人，并不能够马上就成为圣洁，乃是要经过耶稣的血的对付，他才能够成为圣洁。第三个步骤就是穿衣服，这是在利未记第八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在这里要强调的乃是神的仆人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才能来到神的面前服侍神。在第七节到第九节提到说，要为亚伦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穿上外袍，又加上以弗德，用其上巧工织的带子把以弗德系在他身上，又给他戴上胸牌，把乌林跟土民放在胸牌里面，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冠冕的前面钉上金牌，就是圣冠，都是要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那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些祭司的衣服，在出埃及记28章里面清楚的介绍这个衣服要怎么做，然后以弗德上面要有些什么样的宝石，然后圣冠上面要写归耶和华为圣等等，这些东西呢记载的很清楚。那为什么神要他穿这些记载的这么清楚的衣服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出埃及记的28章第二节。在28章第二节他说，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那么当我第一次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以为这个是为了彰显耶和华的荣耀，为了彰显华美。但是当我在看英文的时候呢，在英文的 NIV 上面呢，他说 Make sacred garments for your brother Aaron to give him dignity and honor。 英文上面的意思呢是说，你要把这些衣服穿在亚伦的身上，为了亚伦的荣耀，为了要给亚伦华美。所以呢，这里就讲得很清楚，提到当一个祭司站在会众之中，他的穿戴就要特别的合适，为了他的荣耀，或者是他的尊严，为了他的华美。这个观念呢，很可能跟我们今天很多教会对待传道人的观念不太一样。今天很多教会认为传道人应该要一副很穷的样子 才显出他有美好的灵性，所以忽视他的人呢，就是一副很可怜的样子。这种想法乃是因为他没有看到传道人所代表神荣耀的华美。当他的仆人站在他面前服侍他的时候，神要这个人有荣耀有华美。那神的仆人案例的第四个步骤是高抹，在利未记第八章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提到要用膏来抹祭祀的这些器皿来分别为圣，同时呢也要把这些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分别为圣。那么高抹的意思最清楚的就是圣经上所讲的是分别为圣，因为分开来用特别来服侍神，同时也是象征从上头来的权柄。膏油倒在亚伦还有他的孩子的头上，表示上头来的灵力，让他们能够执行神所交付他的工作。有的人认为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在中东的地方，当一个人从干旱燥热之地来到朋友家做客的时候，慷慨的主人除了给他水来洗去尘污之外呢，并会给他一些含有香料的橄榄油来擦身，客人干燥的皮肤呢觉得很舒适，并且觉得被欢迎。所以有的人认为当祭司被高抹的时候，也是含有祭司被欢迎来到神的面前服侍的意思。当然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高抹的意思呢是象征祭司被分别为圣，而且最重要的是代表属灵的能力加在他的身上，让他能够来服侍。然后第五个步骤就是神的仆人必须自己要经过神的赦罪，这个是在第八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一节，这里提到了他要献赎罪祭，然后他要献燔祭。那这个祭司呢，前面已经提到他是被用水洗净，而且是分别为圣，但是他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也是要经过祭牲的血，让他自己的罪得到赦免，这个时候他才能够成为圣洁，才能够站在神面前服侍神。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马上就看到祭司跟主耶稣基督很大的不同。那么祭司在神的面前必须经过这些手续，他要经过祭牲的血，他要先为自己赎罪，才能够来替以色列人做代求，做为以色列人赎罪的工作。但是完全没有罪的主耶稣基督不需要为自己的罪献赎罪祭，他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为我们来代求。第六个步骤是案例，案例呢乃是要彰显神的仆人必须完全献身在服侍神的工作上，这是在利未记八章二十二节到三十节。在八章二十二节就提到亚伦要献上一只公绵羊，这个是他第三个祭牲，就是前面有献上赎罪祭，献上燔祭，然后接着呢他献上第三个祭牲是公绵羊，他说这个就是承接圣职之礼的羊。献上这个祭牲的目的为的是要承接圣职之礼，那承接圣职之礼希伯来文是叫 miluim， 那么在70世译本 miluim 这个希伯来字呢，它就翻成 telelothes， 那 telelothes 这个字啊，就是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九节，他既得以完全，他既得以完全。换句话讲，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九节这里他说他就是指耶稣，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应门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所以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熟知利未记的礼仪，因此他在强调耶稣基督用他自己作为祭牲献在神的面前，所以他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右边，成为神的大祭司。那么假使你从23节一直到30节看他这个献祭的方法，你知道这个案例的过程里所献上的这只承接圣职之礼的羊基本上就是一个平安祭。可是呢在这里唯一特别的呢，就是在献这个祭的时候呢，是要把血抹在祭司的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还有右脚的大拇指上面。那这个是象征说祭司所听的、所做的还有他所走的，也就是他生活上的每一个活动都必须是圣洁的。一种服侍的生活呢必须是一个圣洁的生活，就好像摩西撒膏油跟血在亚伦跟他儿孙们的衣服上，使他们全然成圣。所以呢当用这个血抹在他的耳垂、右手和右脚的大拇指上面的时候呢， 就表示神要提醒他们，一个在神面前安立的生命啊，必须是一个完全献身，必须是一个圣洁的生命。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在31节到36节那里提到，他们必须顺从神的指导，在会幕中待留七天，重复的祭祀不能够离开会幕的门，一直等到他的案例得以完全。七，让我们知道服事主以及进入服事主这个职位的重大性。所以神要求七天的仪式，他的仆人必须顺从神的指导。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这些牧师或是长老执事们，必须要知道，第一个，神仆人的案例是神自己的吩咐。那么第二个，水洗呢，是要从世界上的罪恶中洁净出来。第三个，穿衣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服事。而且呢，穿圣衣的目的是要彰显出我们所侍奉的神是一位有荣耀有华美的神。接着呢，是膏抹，借着膏抹让他知道神的仆人必须让圣灵来分别为圣，从圣灵得到力量来做神的工作。然后借着血，让神的仆人们要体认到必须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成为圣洁。最后呢，按理的目的是要能够承接圣职，也就是要在神面前能够得以完全。那么最后呢，在服侍神的过程里面，他必须遵照神的命令，七天在会幕里面重复的祭祀，强调顺服的重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第九章，他提到的就是服事的开始。当祭司被案例以后，他就开始服事了。在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摩西亚伦就对这些以色列人说，他们要预备来到神面前敬拜献祭。那我想最重要的是第四节，这里说，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第六节，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这是以色列所有敬拜制度的开始，在祭司设立好了，祭坛各方面的礼仪都规定好了，那么这个时候会众开始要来敬拜神。最重要的呢，就是摩西的话，他说，因为在你们敬拜开始的时候呢，神耶和华的荣光要向你们显现。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时候呢，应该期待神的同在。假使一个敬拜的聚会里面没有神的同在，那这个敬拜就一点没有意义。所以神的子民按照神的规定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当然非常需要我们的神悦纳我们的敬拜，跟我们同在。然后呢，在这个地方他就提到有赎罪祭、反祭、素祭、平安祭，我们前面所提到过的，借着这些祭所强调的意义，来到神面前跟神有平安的关系。然后接着呢，在利未记第九章第七到第二十一节，经过许多的献祭呢，我想这边要强调一个最重要的真理，就是信徒来到神的面前乃是借着赦罪的血。接着第九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他说，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当他们都按照神的规定做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荣光向众民显现，神悦纳他们的敬拜在他们的当中。第二个是信徒来到神的面前乃是借着赦罪的血。在利未记第九章第七到二十一节，在这里许多的献祭里面强调的是借着血洗净我们的罪，然后呢，我们可以来享受平安祭，享受跟神的关系。那么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提到祭司的祝福，这是在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的前半段。二十二节，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那么这个祝福呢， Barak 是含有使他丰富的意思，或者是赏赐，从神那里赏赐给我们，或者是礼物的意思，就是说神乐意借着他的仆人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身体、在灵性、在感情以及在物质上呢，都能够丰盛。今天呢，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在我们跟神当中，借着他我们常常可以得到神最大的祝福。他既然已经把生命的救恩都给我们了，那他何尝不愿意把神认为对我们最好的东西来赏赐给我们。最后呢，是在23节的后半段跟24节，他说耶和华的荣光就像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在这里神的荣光向会众显现，甚至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这个火不是从下面烧起来的，而是神自己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些燔祭全部烧掉，表示神悦纳他们的献祭。借着这些献祭，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里面向会众显现，彰显耶和华跟会众同在，众民当然就非常欢呼俯伏在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4节，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献祭的羔羊，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正是象征神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与我们同在，就是经过耶稣我们能够见到神的荣光。这是一段非常美丽的敬拜的开始。在这个敬拜里面，神很严肃的要求这些在他的子民当中做带领的领袖们，当他们按照神的要求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发现神乐意接受他们的敬拜，然后神的荣光彰显在他们的当中。但是第十章让我们看到，在一开始这么美好的敬拜里面，人的罪又把这些美好的开始带出了一个非常悲剧的结果。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的是亚伦的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他们献上燔火。什么是燔火？燔火英文讲 strange fire， 就是说它是一个奇怪的火。换句话讲，这个火不是神所规定的方式，乃是不晓得它从什么地方来产生的这种献祭的火。当人呢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开一个到神那边的道路呢，不被神所接受。那这个呢是我们很值得警惕的地方。第十章让我们看到神所厌恶的事情，就招来神迅速严厉的审判。为什么神对献燔火这件事情这么样的不高兴，他的处罚这么样的严厉呢？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有两件事情圣经清楚的讲到是要被咒诅的。那一个人若不爱神，他真的是可咒可诅。那另外一个地方呢，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的第8节，保罗他这样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知道这个火啊，特别是燔祭坛上的火呢，这个是神的规定，是通往神的道路。神提到是怎么样借着祭牲的血，借着生命的代赎，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啊，当拿达跟亚比户他们献上那些很奇怪的火，用不同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神当场就把他们烧死在祭坛面前。这个是让我们看到神非常厌恶，或者神禁止不是他的方法来到神的面前。因此呢，耶稣基督讲到很清楚，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神对我们的教导就是只有这条道路，除了这条道路以外，你用其他的方法到不了神的面前。所以呢，一个传道的人，他要是传的不是圣经上的福音，想用自己造出来的或是其他宗教的方法让人可以来到全能圣洁唯一的主面前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呢是神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保罗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拿达亚比户昨天还是受敬重的祭司， 在众人面前站立，在众人面前被尊重，穿得非常华美，但是今天他献的是燔火，当场就在众人之前受神严厉的审判。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小心谨慎，不能够自欺，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
非常谢谢张牧师带领我们读祭司的案例跟侍奉。在旧约当中，祭司是被神所特别拣选呼召出来服侍他的人，那这样的人在新约当中就可以是教会当中的传道者。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也有特别对于教会当中的长老监督跟执事的资格都有特别的规定，这是表示神特别的拣选。旧约当中选择祭司的时候，上帝说亚伦的子孙当中有残疾的是不能来侍奉神的，可见神对于一些特别来服侍他的人有一些的要求与规定的。我们就来看一下祭司案例的七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要神自己的拣选与吩咐。祭司被选定的时候，是耶和华晓谕摩西把亚伦带来。同样的，在我们的新约当中被神所拣选的，这是要经过神特别的呼召，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觉得自己很有才能、很有才干、很适合服侍上帝，或者也不是别人的意思，别人觉得你很棒，你可以做这件事情，你可以成为牧师。成为一个祭司跟成为一个传道者是一样的，都是要神的拣选跟吩咐。祭司案例的第二个步骤就是水洗。水洗代表了一个人要从世上的罪恶当中洁净出来，他不再享受罪中之乐，他已经是认识主的人，常常在神的面前要洁净自己。这样一个水洗并不代表洁净，不代表圣洁，在后面的步骤当中会有一些圣洁的步骤。祭司案例第三个步骤就是要穿上衣服，要穿上他的内袍、外袍，戴上冠冕。这样一个穿衣服的动作代表了一个人要充分准备才能来服侍神，也代表了外袍内袍是要给亚伦，他有荣美跟荣耀。传道人不是要穿得很破旧很穷的样子，而是要在人的面前代表神，所以要让人看出他的荣耀，看出他的华美。第四个祭司案例的步骤就是膏抹，用油来膏抹这个器皿，还有来膏抹亚伦的头。这样一个膏抹代表了一个分别为圣的意思，这个人已经分别出来被神所用，这些器皿已经分别出来是要来侍奉神的。这样的膏抹也代表一个从上头来的权柄，传道人知道他被神呼召是从神而来的，是具有上头来的权柄，所以他在侍奉当中即便遇到困难，遇到别人的毁谤或者是别人的辱骂，甚至是别人的鼓励跟安慰，对他而言都不算什么，因为知道他的权柄是从上头而来的。上头而来的权柄对于传道者在传道侍奉的上面是非常重要的， 有了权柄，他就不需要害怕，有了权柄也不需要沮丧或泄气。祭司案例的第五个步骤，祭司自己要献上赎罪祭跟燔祭，为了要除掉自己的罪。一个传道者在神的面前先要常常的洁净自己，除掉自己的罪，才能为人的罪代求，为人的罪求赦免。我们感谢神，在新约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我们完美的代求者，他是我们完美的祭司，因为他是没有罪的，他不需要为自己的罪献上燔祭跟赎罪祭。所以我们新约的圣徒们更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了。祭司案例的第六个步骤，就是要献上承接圣职之礼。他的罪已经除去的时候，他接下来献上一个祭，基本上像平安祭这样的祭，但是呢，要再用血抹在祭司的右耳垂、右手大拇指还有右脚的大拇指。这是一个代表了一个祭司，不论他听的、他所做的与所走的，都是要圣洁。一个案例，一个抹血的动作，表示他是分别为圣的，凡是他所做的、所说的，都是要圣洁的，是要献上自己给神的。最后，这个被案例的人是要在会幕当中承接圣职七日，要重复的祭祀。这样一个重复的祭祀，就是提醒传道者这个服侍主的重要性与重大性。神拣选你，呼召你出来服侍他是非常重大的，你要天天的记得这是神特别对你的呼召，要提醒你，你承接这个圣礼圣职是从神而来的，是重大的，是神对你重大的托付。这是祭司案例的七个步骤。在这样一个七个步骤完了以后，我们看到摩西、亚伦他们献上了罪以后，就开始为人代求，那神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当一个传道者按照神的托付来为人所祝福的时候，神的荣光真的是会显现的，神的同在是大的。然而在第十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拿达、亚比户他们犯罪，他们献上燔火，于是呢，上帝就立刻把他们烧死。这是提醒我们，一个传道者，你承接圣职的责任是重大的，你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做事情，不能违背神的心意，否则神是不能轻慢的，神的惩罚也是严厉的。但愿我们真的要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常常记得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我们也常常按着神的心意而行。这是我在这一课当中的收获与学习，愿神祝福大家。
神在利未记给以色列人过圣洁生活的明确标准。同样的，在今天，神通过利未记告诉我们，基督徒要远远地离开罪恶，献身于他，和他和好，过他喜悦和圣洁的生活。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更应该谨慎轻慢不得。我们虽然不必完全依从以色列的敬拜方式，却要以同样的重视和前进的精神敬拜我们的神。亲爱的朋友，我们下一堂课再见，愿神祝福您。
中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张玉民牧师所主讲的立位记。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着恩赐的，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